因子合四神之名啊嘛，人前天父加上你俾我哋今日又再做齐一起一齐读呢个希伯来书，咁希伯来书里边好强调耶稣基督嘅地位啦，系好高超啦，超越过所有嘅即系最高超嘅啦，咁同埋。天父对我哋都其实系有住无限嘅慈爱啦，因为藉着耶稣嘅诞生啦，佢嘅死亡复活为我哋带来嘅救恩，咁我哋其实系生于即系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啦，咁救恩已经出现咗，就唔系好似旧约嘅人里边期待，即系仲要佢哋仲要期待救恩啦，咁人前嘅天父求你帮助我哋懂得珍惜。同埋保持呢份恩宠啦，能够以你嘅圣言，教导我哋嘅生活啦，实践爱德嘅工作啦，亦都怀住呢个信德同埋望德啦，跟随你，投靠你，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嘛，阿
啱
嘛。
啊，
啱啊。
好，咁今日咧开始第六章，咁因为第六章嘅前面嗰橛咧，系继续讲埋，即系咩楞住咧上一个星期讲嘅第五章嘅，咁第六章嘅第一大段就系背信嘅悲惨结局嗰度啊。咁因為上次即係話嗰啲呢個嗰啲教友咧係讀幼稚啊、愚夢啊，所以咧鼓勵佢哋要做一個成熟嘅基督徒啊嘛，所以佢哋喺呢個第五節嘅11至14咧就好嚴厲咁樣可以話責斥佢哋嘅。咁第六章嘅第一節到第六八節咧，其實都係喺度繼續講呢樣嘢，佢講出一個悲慘嘅結局，即係凡係違背信仰嘅人咧，有個悲慘結局。所以佢因此咧就係上高講完第11至14節之後，即係第五章嗰度嘅一個所謂一個再落嚟嘅一個所謂結論上啊啦嚇。因此，讓我哋閣下論基督嘅初級教理。而努力向成全的課程邁進，不必再樹立基礎，就是講論悔改、死亡的行為、信賴天主和各種洗禮、浮手、死而復活和永遠審判的道理。所以第一、第二節呢，就這個拉楞住呢，就是一個警告的說話，就話理論上信仰應該佢哋喺呢個初級嘅教理，邊啲叫初級教理呢？就是、如果我哋今日嘅觀念咧，就係可以話慕道班嗰啲學習嘅內容啦，包括咗悔改，所謂歸依啦，即係咪？死亡嘅行為就死於自我，跟住耶穌基督一齊被埋葬，然後咧耶穌復活嘅時候咧，我哋一齊復活，信賴天主。咁佢都講埋話，包括各種嘅洗禮、浮手，即係所謂我哋今日嘅LCIA 成人入教禮儀。當然以前咧最初嘅教會咧冇分入教禮儀，分成所謂三個聖事，聖洗聖事、堅浸聖事、聖體聖事，冇咁樣分法嘅。特別係聖洗同堅浸咧，係冇分兩件聖事嘅。咁直情就係、是。即係一個洗禮聖事，隨即咧就有賦予聖神啊咁樣。咁我哋記得喺《中途大事錄》都讀過啦。有啲人領受咗水嘅洗禮啊，但係咧唔知道有聖神嘅咁，係嘛？咁所以咧就變成嗰個聖事裏邊咧，而喺初期教會咧冇清晰咁樣有個所謂分開。所以教會而家睇翻轉頭嘅時候喎，後來分開咗咧，只不過係一個牧民發展嗰個。教會發展咧個影響啊，要留翻一啲禮儀，特別所謂堅振個禮儀咧，俾主教去施行，好使受洗者同教會咧表達咗個共融，因為主教咧係教會嘅共融嘅一個標記啦嚇。咁所以咧就喺呢度講就話各種嘅洗禮，可能係即係包括咗有浮手嘅禮儀啊。 有授予燭光禮儀等等，但初期教會的禮儀亦都不是那麼清晰，而家咁每一樣每一樣，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個腦位之中，又穿白衣啊咁，可能以前同樣有穿白衣嘅，但係有冇多啲嘢咧？有嘅，咁我哋未必知。譬如最得閒到而家，我哋係已經冇咗所謂揾啲鹽咧放喺你個口度，幾十年前咧，凡是嗰個禮儀改革之前咧，係領洗者咧都要食少少鹽嘅，個鹽即係攞咗鹽係洗嗰啲嘢變咗好味道啊嘛，嗰個含義，你哋係地上嘅鹽啊，呢個含義。咁包括呢啲咁嘅浮手啊、死者復活同埋永遠審判嘅道理咧，咁佢重點就話唔需要再講呢啲嘢啦。點解咧？因為呢啲係初級嘅嘢，你哋已經識噶啦。最重要就係你哋對信仰應該繼續去生活實踐，要努力要求自己進步，不可以只是停留在這裡算數。所以我們今天都會時時跟慕道者說，就當我領洗之後呢，不是說你領洗就畢業了，而是領洗之後呢，你成為一個新人呢，你要繼續去跟天主交往，繼續去認識天主的聖言，使到自己的生活知道怎樣去實踐。咁當然啦，呢個作者，希伯來書作者咧，佢有個意願嘅，意願裏邊咧，佢第三節話：如果天主許可，我哋就咁樣去做。呢度就係想話俾佢哋聽，教導基督大師就係呢個職務咧，佢捨己為人，捨己獻身咗。能夠使信徒努力咁樣成全啊，不斷咁提升。咁換言之中，呢、這個就係超越咗領洗個階段啦，已經正話一個另踏入一個另外成長嘅階段啦。跟住佢就話：的確，嗰啲曾經一次被光照。常過天上的恩賜成了有份於聖神，同時常過天主甘美的言語和未來世代得能的人。那這些人呢，是哪些人呢？一般來說是指領過入門聖事的人，他提醒他們，你哋成為教會團體裏面嘅一個成員，你要了解你哋所生活嘅環境、所住嘅地方，因為如果你哋唔了解咧，你哋嘅情況咧將會變得好大問題。就係咩啊？特別係你哋已經被光照嘛，即係領咗洗，成為天主嘅仔女嘛，得到咗呢個恩典啊嘛。領受了成了有份於聖神，即是得到聖靈的恩典。第五節的天主甘美的言論呢，其實是指因為你們聽過舊約的東西了，因為猶太人他們對舊約很熟悉的嘛，舊約先知怎麼說他們知道的嘛，所以天主給選民的各種恩典安慰所以常過天主甘美的言語同埋未來世代得能嘅人，就係、是、指領一世嗰啲人啦。未來世代啫嘛，就係、是、新約呢個耶穌基督嘅教導嘅人，你哋聽過啦。咁點啊？佢如果背棄咗正道，就係、是背信啊，所謂即係你哋以前。入領洗的時候話信天主，咁而家咧就離棄咗啦，就背信啊，背咗正道，再叫佢哋自身悔改係唔可能嘅，係好難啊！因為天主已經俾咗個恩典你哋，所以喚醒呢個信徒團體咧，瞭解佢嘅處境係好嚴峻啊，好危險，所以千祈唔好背信。一背信咧，變咗未必有機會翻轉頭，係因為佢哋親自 又將天主指釘在十字架上公開地凌辱。既然你們曾經相信過、認識過基督，但是現在又背離了，那怎樣呢？就會變成處於一個危險的狀態。那他用第七、第八節來到去表達、那個危險情況，用一個比喻。但是說這個比喻之前呢，他就說你們再次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公開地凌辱。那事實上是的，如果一個人背了教呢，要他再回頭呢，是難過跟一個慕道者講教理，因為慕道者是尋求嘛。但是那些背教的，譬如我很多人都知道，他自以為認識，那他要回頭呢，除非就是天主給很大的恩典他呢，他遇到一些問題呢，會去坐低落嚟冷靜咁反省咧，就有機會。如果唔係就好難。咁就話作者咧就用一個比喻，就係咩咧？佢話好似一塊田地，適當嘅雨水降喺佢呢個田地裏邊啦，時時受到潤澤。如果出產有益嘅對嗰啲植物種植者嘅蔬菜，就一定蒙天主嘅祝福。啊！呢、这、一個説話咧，係可以話佢唔係直接引用，不過借用咧《創世紀》嘅第一章係一至十二節，就係將住天主創造呢個世界時候，叫啲人耕種，啊，佢會得到祝福。咁咧，我要俾大家睇聽一聽咧，就係第一節嘅第一章嘅十二節咁上下啦，尾嗰橛嚇，喺第十一節話。天主說：在陸地上，土地要生出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和結果子的果樹，個個按照在它之內的種子的種類，是就這樣成長了。土地就出生了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各按其類和結果子的樹木，各按照在它內的種子的種類，天主看了認為好。好不單止是即是我們說是好壞的好，好東西的好，同時更加是一個祝福、是一個祝福。那第八節呢就剛剛倒轉，但若出生荊棘蒺藜，就一定被廢棄，要受詛咒，他的結局就是焚燒。咁就之後，創世記第三章十七至十八節，十七至十八節咧，就係、是、當人累犯咗罪之後，天主揾阿當阿娃啦，咁佢揾到佢之後咧，話：，你犯咗，點解食咗個果子啊？咁之後，佢對蛇講，對阿娃講，跟住對阿當講。第十七節就話：因為你聽咗你妻子嘅話，食咗我禁止你食嘅果子，為咗你嘅緣故，地成咗可咒罵嘅。你一生日日勞苦，先能得到吃食。土地要為你生出荊棘同埋蒺藜，你要食田間嘅蔬菜。嗱，呢個就係一個所謂受到詛咒啦。所以呢第七、第八節呢個例子可以話係俾嗰啲舉棋不定啊喺信仰上啊，究竟值唔值得信咧？呢個耶穌啊，係唔係我哋所期待嘅耶穌呢個救主咧？或者受到人哋嘅影響而想離開咧？啊，呢啲咁嘅信友咧，要面臨一個好嚴重嘅抉擇啊，可能係變成受咒罵。如果你繼續呢，可能會受到祝福，就因為已經領受到個恩典。咁喺呢一段裏面呢，同下以後嘅第十章廿六至三十一節呢，有好相似嘅地方。我睇一睇下第十章啊。十章廿六至三十一節呢，亦都是講背信的罪 难得赦免。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26，他因为如果我们认识真理之后还是故意犯背信的罪，就再没有另一个赎罪祭了，因为我们的罪是由耶稣基督的死亡而为我们赎罪的。现在你背信，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的赎罪，那怎么办？只有一种等待审判的怕情，和誓将吞灭叛逆者的烈火。哪个如果废弃摩西的法律，只要有两三个证人，他就该死，必不得怜恤。所以被石头钉死呢，摩西的法律就是他这样。你们想一想，那个践踏了天主子，即耶稣基督死亡和复活的这个主，那个自己藉着与自己的圣的盟约的血当作了俗物，而又轻慢了赐恩宠的圣神的人，应当受怎样更严厉的惩罚呢？要作为一个比较，一个对照，犯了摩西的法律被人钉死，如果背信呢，是更严重的。因为我们知道哪个说过复仇的在乎我，我必要报复，又说天主必要审判自己的百姓，落在永生天主的手中，真是可怕。这段呢，跟正话这个第六章那段呢，有相似的地方。当然第十章的那个段，那个地方是更加强调，就是好像马窦福音所讲的，誰說不相信罪可以得赦呢？因為耶穌說赦罪是甚麼？是聖神赦罪嘛。那不相信聖神可以赦罪呢，基本上這個罪就沒得赦，得罪了聖神，這個罪就沒得赦，那有同樣的含義的。那他繼續第九節至到第十五節，就是堅持望德，應該有堅固的望德。首先就是9至12節就說，但是親愛的諸位，我雖然這樣說，但是對你們呢，我們確信你們將有更好的表現，更近於救恩。鬧完之後，嚇完之後呢，又鼓勵他們，安慰他們，就乖乖地啦，因为天主不是不公义的，他是忠信的，他是仁慈的，他甚至于忘掉了自己的善功和爱德，即是你们为了他的名，在过去和现在在服侍圣徒的事上所表现的爱德，即是不可能的，他不会的，不是不公义的，他怎会不记得你们做过的事啊？你们做过的爱德啊，你们的善功啊，这个公义的天主是会记得的。那跟着怎么呢？我们只愿你们，就是个作者那个群体啦，无论是保禄写也好，或者保禄执笔人写也好，或者他的一班人帮他一起写也好，我们只愿你们一位表现同样的热心，只愿你们每一位，所以他不单止是对整个团体来看，也都劝勉每一个人表现热心，以达成你们的希望，一直到底，是这样来到去表达对个人的关心，鼓励每一个人。如果能够继续保持热心坚持到底这样呢，你就不单止不会懈怠。换言之呢，作者呢或者讲者知道呢，这班人里面呢有些人对信仰是懈怠的，即是懒惰的，所以他说不单止不会 只有咁样就唔会喎。咁但系有啲人唔系啊嘛，咁即系有人咁啦，而且会仲会效法嗰啲因为信德同埋耐心而继承恩许嘅人。咁即系佢哋效法边个咧？就系继承恩许嘅人。咁继承恩许嘅人咧，就系嗰啲所谓祖先啊，亚巴郎啊、以撒格啊。啊、或者是達美的聖祖他們，那他們有什麼？有信德，有耐心。那什麼信德，什麼耐心呢？他這裡沒有詳細解釋，他在第十一章呢才是講這件事。所以當天主應許亞巴郎的時候，因為沒有一個比天主更大而能夠指著他起誓的，於是天主呢就指著自己起誓，即是天主呢自己發誓。通常發誓在以前的、或者現在都一樣、是指著比本身那個人更大權力的一樣東西來發誓。那天主是最大的，那麼怎樣發誓呢？所以他這裡就說他是指著自己、起誓，同向咩？向呢、這個即係以自己嘅名義嚟起誓咧，係為亞巴郎，係因為佢應許佢啊嘛。咁當然，佢應許佢梗係有一樣嘢嘅嚇，一樣咩咧？就係、是、第十二節，佢話效仲會效法嗰啲因為信德同埋耐心，咁样继承恩许嘅人咧，就系嗰啲圣祖。咁能够继承恩许咧，因为佢哋有信德有耐心。而十三节就话，天主应许亚巴郎，佢为咗坚固呢个佢嘅应许咧，一个保证咧，佢就宣誓，佢就发誓。咁佢呢个发誓咧，佢有佢个背景。背景就是说他因为有了信德和耐心先，所以第十二节可以说是提供了天主应许的保证，也可以说是在第七章的第一至二十八节里面，但我们未看看后面，还有依据圣咏110章的第四节里面来到去表达出来的天主对一位施祭的应许。那结果是怎样？亚巴郎因为耐心等待得到天主的应许，那不单止后来真真正正得罪伊撒格这个后裔，他更进一步说藉着耶稣基督得到更多的后裔。这个是亚巴郎天主对亚巴郎的应许。咁第十四节就话啦，佢系咁样讲啊，即系指着自己起誓，起誓咩啊？我必多多祝福你，使你嘅后裔繁多。就呢个系应许嘅内容。咁就话讲咗啦，以撒格啦，同埋后来有好多人因耶稣基督啦嘅缘故啦，成为同天主成为天主嘅仔女啦。咁样啊？亞巴郎因耐心等待而得罪了恩許，他有心去等，有耐性去等，得到天主的答應。終於看到的就是伊撒格的出現，看不到的就是福地、或者是達美王朝等等。第十節就說人都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以起誓作为担保了结一切争端。为这个缘故呢，天主愿意向继承恩许的人充分显示自己不可以更改的旨意，因为天主的话就是信实的、就是起誓来到自作担保。所以天主呢给了两个sign，两个标记，一个就是不可以更改的旨意的说话， 天主说话讲过就算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宣誓添、发誓添，更加是一个保证。那怎样呢？他好叫我们这些寻求避难所的人，因为两种不可以更改的事，在这些事上天主绝不会讲大话的，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鼓励，去找住那个摆在我们目前的希望。换言之，天主的诺言，天主的起誓，使到我们肯定，虽然现在我们未见到一些东西，不过我们应该有耐心，有信心去等待。我们因为他的诺言使到我们有希望，所以呢我们的希望未出现，不过我们有信心 去等了。我们拎着这个希望，就当作灵魂的安全和又坚固的锚，深深地抛入帐幔的内部。灵魂安全，这个灵魂的安全呢，也都是即是两个，在第十九节这里呢，给了我们两个，另外两个图像呢，这个图像呢，就是一个借意来的，一个比喻性，灵魂的安全又坚固的锚，锚是抛在深海里面稳定的船的嘛，咁所以佢用呢、這个咁嘅图像啦，然后深深抛入帐幔嘅内部。帐幔系咩咧？帐幔就系我哋知道天主在人世间咧，有喺旧约里边有至圣所噶嘛，吓咁呢个至圣所就系佢喺天上有居所啦，就系、是、呢、這个至圣所咧就代表咗天主嘅居所嚟嘅。咁而家对呢、這个希伯来的基督徒来讲呢，他提醒他们上主的居所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所在的地方来的。所以帐幔，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的耶稣基督死亡的时候，帐幔就是至圣所的前面的一个帐幕，好像帐幕这样入去至圣所之前呢，要经过这个帐幔。好了，作前驱的耶稣已经为我们入了这个帐幔的内部，入了里面了，那安全了，是不是？所以怎么按照麦基瑟德品位做了永远的大司祭。那这个第二个、这个所谓一个图像呢，就是耶稣基督入了下去的帐幔，入了下去至圣所。那有至圣所哪些人可以入啊？只有司祭，大司祭才可以入的。所以他带出了另一句，又按照麦基瑟德品位做了永远的大司祭。那他想带出呢，就是耶稣基督是大司祭。那就说为什么入大帐幔，入了帐幔来到表达了耶稣基督大司祭呢？那我们上星期都读过了，在未几十六章的十七至十八节呢，就是讲这件事的。就说那些司祭呢，就是要为自己献祭先啊，然后所以可以为其他人献祭啊，赎自己的罪先啊，然后呢又先可以入去里面为人赎罪啊等等。第六章讲完了，有没有要问啊？没有。咁啊，继续讲第十七，第七章。